我们今天要开始以赛亚书的第八章，以赛亚书的第八章。我们的第八章，就着时间来说，它是的确是跟在第七章的后面。在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时候是犹大是亚哈斯做王。亚哈斯并不是定义寻求神的一个王，事实上他是在拜偶像，而且他不听神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北方的以色列国跟亚兰王他们结盟，要来攻打耶路撒冷，而且呢想要把亚哈斯给换了。就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们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所以那时候亚哈斯跟百姓心都在跳动，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害怕。那神因着怜悯的缘故，借着以赛亚和他的儿子施雅雅述，就到当时的上池的水沟头，就是基训池那个地方，去迎接亚哈斯，向他说让他安静的话，叫他谨慎安静，不要心里胆怯，而且呢叫他要相信神的话。因为神说，虽然当时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人呢看起来来势汹汹，但实际上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神称他们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意思就是说他虽然好像还在冒烟，但是很快他就要熄灭了。盼望借着这个信息呢，能够让亚哈斯以及当时的犹大的百姓呢，能够转向神，相信神的话。神因着怜悯的缘故，甚至对亚哈斯说，你可以求一个兆头，可以显在深处，也可以显在高处。但是亚哈斯呢，他那时候已经定义寻求亚述，所以他不求。他说的话很漂亮，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事实上他已经定义要跟亚述联盟，所以那时候神就借着以赛亚自己给他们一个兆头，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而且就说到呢，在这个孩子还不晓得七二折善以前，就是说还未满十二岁以先呢，就还不到十二年，亚述他要攻击，就是以色列和亚兰这两个王要被建起，这是神给他的预言，后来果然应验然后之后就讲到审判的事情。这是第七章我们所提到，但是到了第八章我们发觉呢，神又做了一件事，这神就对以赛亚说，叫他取一个大的牌子来，好像一个大的布那个板子来，在上面写字。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神出于他的怜悯，不但借着话向他们说，但他们听是听见不明白，所以现在呢也写着借着字让他们看见，盼望呢他们能够回转。那这个大牌上面所写的字，就是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他的意思就是呢，掳掠很快就来临了，抢夺很快就到了。意思就是说，神借着以赛亚在第七章说到这个审判要临到亚兰跟以色列呢，这个审判呢，这个掳掠很快就来临，抢夺很快就到。意思就是说呢，掳掠很快就临到了亚兰，抢夺很快要临到以色列。所以不但借着话对他们说，现在呢也写在牌子上，让他们能够看见。不但如此，他说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的祭司是乌利亚，而且跟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这个人也是跟亚哈斯就很有关系的，就是他可以信得过的人，来记录这件事情，为的是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见神的话是何等的真实。我们知道这里特别用到了诚实的见证人，可是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我们发觉祭司乌利亚在神的面前其实并不够诚实， 因为我们知道根据列王记下，我们再看一下列王记下十六章的记载，列王记下十六章第十节到十一节，因为那时候亚哈斯王啊已经跟亚述王联合了，所以亚述王呢就去攻打以色亚兰，就大马色，杀了那个亚兰王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所以亚哈斯王就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这个亚述王就提格拉皮列色，然后在大马色就看见一座坛，所以这是一个外邦的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所以你看这个祭司乌利亚，然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前先筑了一座坛，所以这是偶像的坛，而且这个坛呢是放在呢神的殿中，所以乌西亚并不是一个真是一个诚实的见证在神的面前，但是为什么这里讲用诚说他是诚实的见证呢？不是因为他的人的关系，是因为他见证的事情的关系，因为他是靠拢了亚哈斯，亚哈斯拜偶像，所以在这些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呢，请他先记录了这件事情，所以等到事情发生以后越发现的他记录的事情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定了亚哈斯和乌利亚他们的罪，因为神的话一出就不突然返回的，所以事情果然叫成就，所以到了第三节他说，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他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所以他儿子的名字就跟在牌子上写的那个名字是一样的，然后他说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还不懂得叫父叫母，通常一个孩子大概在一岁的时候就可以叫父母了，所以他就是说在他怀孕到生产到这个孩子不懂得叫父叫母，这个时候大概经过了两年，在这两年中间呢，他说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我们读历史我们就知道，果然就在那个时候，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掳物都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因为亚述王就来攻打他们，所以神的话非常的真实。那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在第七章提到了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是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在这里第八章呢，他这边讲了以赛亚与妻子同室，他也怀孕生子，然后名字叫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在以马内利生出来的时候呢，不到十二岁，就是这孩子还不晓得妻儿折善之先呢，你所憎恶的恶王之地必不是见起，所以果然在主前722年之前，亚兰跟以色列呢都见起，就是都被掳了，亚兰跟以色列都被掳，主前722年，所以发生的事情完全正确。然后在第八章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因为他只是两年，所以他那个时候果然他们的掳物被掳去了，就是国还没灭但是掳物被掳去了。那根据有些，因为这两件事情是可以说是不一样的事件，一个是童女怀孕，一个是以赛亚的妻子，但是有些犹太的那些历史家呢，他们认为所以这只是做个参考，他们认为这两个孩子是指的同一个孩子，他们的理由在哪里啊？因为时间正好吻合，因为时间正好差不多是吻合的。那为什么说这两个孩子是一样呢？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在第七章所提到这个童女，在原文的意思 不是常用的那个童女那个词，啊，它这个童女呢，是指着可以生育的女子，啊，它用的字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它有两个意思，它可以是指童女，啊，意思说它可以是指童女怀孕就还没有结婚，啊，它就怀孕生子。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着将来主耶稣他降生的时候那一件事情。但在这里的这个童女呢，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她有生育，她有生育的能力，就是已经成熟了，有生育的能力，她可以结婚生一个孩子。那为什么这里说以赛亚跟他的妻子，那他的妻子不应该是一个童女啊？因为在这里他就会提到以赛亚与妻子，妻子在原文是女先知，意思就是说我与女先知同事。所以根据历史学家来讲啊，就是说当第七章的时候，你记得在第三节啊，他说以赛亚跟他的儿子施雅雅述，这时候以赛已经有一个儿子施雅雅述，可是他跟这个他的妻子结婚生孩子之后呢，这个妻子过世了。那当时呢有一个女先知是在宫廷里面，像亚哈斯他们都认识的，以赛亚也认识。当在第七章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呢，他还是个童女，还没有跟以赛亚结婚，只是订婚而已，所以这里的童女可以应用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呢，到了第八章，他跟他这个女先知结婚生子之后，他给他取名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所以有些犹太的历史学家觉得他们是指的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一方面是代表审判，但一方面呢他也要代表神的同在，所以这只是做一个参考，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就好。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以马内利是遥指着到了主耶稣的时代的确是有童女怀孕，那是玛利亚怀孕，而且呢从预表来讲，玛利亚也可以说是一个女先知，很奇妙的。为什么呢？因为她也说了预言，所以你看很有意思的。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看从第45节开始啊，46节。你看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我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你看玛利亚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但现在呢她在圣灵的感动下，她也说了预言，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话，所以她也可以说是一个女先知。所以有些人就把这两个人当成同一个人，当然你不一定要接受这种想法，我们只是说有的历史犹太的历史学家是这么来解释，所以给我们做个参考而已。那果然在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叫父教母之先，以时间来推算，大马士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路果然在亚述王面前摆去。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跟怜悯，他知道当时他差派以赛亚去的时候，他说这百姓犹蒙了心，他们听是听见不明白，看是看见不晓得，所以他不但借着话，也借着字，也借着预表预兆来提醒他们，可是呢他们心仍然刚硬，这也常常就是我们的情形。因为很多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已经对我们说话了，很多时候神的话也写在这个圣经里面，但是我们常常的醒不来，我们还是走我们自己的路。譬如说神的话常常叫我们不要忧虑，你看我们就是不行，为什么醒不来？所以这些历史其实呢也是说到了我们身上。 让我们一次一次的看见了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啊，他真的是长久在忍耐，长久在受苦。好，然后到了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啊，这时候就继续讲了，他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我们知道这百姓是指着神的百姓，包括了以色列跟犹大。那前面这一段话呢，是指着以色列说的。那我们再读下去呢，我们知道犹大也被卷进去，因为他们都不相信，都信不来。所以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我们知道在第七章第三节啊，神派以赛亚跟他的儿子施雅雅书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去迎接亚哈斯的时候，我们上次讲过，这个上池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基训池。因为当时亚兰跟以色列亚准备要围攻耶路撒冷，为了确保耶路撒冷里面的水不断绝啊，所以当时的亚哈斯啊，就来到了这个基训池，就是上池的水沟头那里呢，他想要把这个水，城外的水呢，引导到城内，别不让敌军能够得着这个外面的水源。当这个水被引导进了耶路撒冷城里面呢，那就成了希罗亚的池子，就这里所讲的希罗亚的池。所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读到有希罗亚的池子，就是从这个上池，从基训池把它水引下来的。那这个希罗亚的池子呢，因为是引进来的泉水的池，所以它是缓流的。这就说出了呢，神本来所立的君王是大卫的君王啊，大卫君王对百姓的引导呢，是非常的，好像是从神来，让非常的那个向着百姓，是非常满了慈爱、满了怜悯、满了恩典，就好像这个缓流的池子。可是这百姓，这以色列人，他们厌弃大卫做王，就大卫这个犹大这个王朝，大卫这个王朝，所以呢，他们离弃犹大，他们喜悦利逊跟利玛利，利玛利就是以色列王的儿子比加嘛，喜悦他们的管辖。所以结果主怎么说呢？因此主必是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卫士。所以你看见希罗亚缓流的池他不喜欢，结果神就兴起了大河。这个大河不像缓流的池这么温驯了，它是翻腾的水猛然冲来。所以亚述王跟他所有的威势呢，比漫过一切的水道，战过两岸。那历史我们看见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历史上是怎么记载的。我们首先来看列王记下十七章，第六节，列王记下十七章第六节，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起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因马代人河。所以你看见这个大河翻腾，先把这个整个撒玛利亚，就整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全部给掳去了。你看这是历史上讲得非常清楚。那我们再看十六章，同样的列王记下十六章第九节，亚述王应允了他，就应允了亚哈斯，就上去攻打大马色。你看大马色就是亚兰王，将城攻取，杀了利逊，利逊就亚兰王，把居民掳到基尔。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大河就卷上来了，就把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全部都漫过他们。所以第七节就完全应验在这两节圣经里面。所以主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漫过一切的水道，战过两岸。但是不仅如此， 必冲入犹大，所以犹大也被冲。为什么？因为亚哈斯的关系。因为在以赛亚第七章第九节，他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位。”所以亚哈斯是不信。所以现在呢，这个河水，这个亚述的军队也冲入了犹大，战役泛滥，直到井下。什么意思？战役泛滥，直到井下，意思说没有给他淹没，但是也差不多了。那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我们看第十七节，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塔尔探、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加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不地的大路上。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河水到了西西加的时候呢，已经冲没了犹大的各城啊。你如果你再看十三节也是一样啊，同一章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三节，亚述王西西加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拉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你看，一切的坚固城都攻取了，现在来到了最后一个城市，就是耶路撒冷。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河呢，已经战役泛滥，直到井下了，剩下一个头了。剩下耶路撒冷，所以你看神的话是何等的准确。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位。所以这个历史讲得非常的清楚，神的话早就已经讲出来了。你看在第八章讲的，后来全部应验。然后接下来讲了一句话：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里的他，我们知道是指的亚述说的，啊，这里的你是指的以马内利说的，啊，他展开翅膀，就说出了这个亚述呢，他好像大河一样，展开翅膀就好像河水泛滥，啊，现在是遍满了你的地，谁的地呢？以马内利的地。我们知道，神给他们兆头就是以马内利，啊，有个以马内利要出生。所以这个地呢是成为以马内利的地，现在是遍满了你的地，但是感谢主，因着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虽然上遍满各地呢，但也只是到景象而已。所以后来我们读历史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亚述王被打败了，是神出手，神保守他们，因为以马内利的缘故，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呢，亚述王就那时候一个天使，神只用一个天使就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所以神的话，你看是这么的精确，而且呢，我们如果读啊，记得这一切的造成会临到犹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亚哈斯。去与亚述联盟，但是你看他跟亚述联盟，圣经上怎么做注解？我们要来看这句话，圣经上的注解，他跟亚述联盟，圣经上的注解是什么？你看历代志下二十八章，历代志下二十八章。我们看十九二十节，十九节，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你看啊，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亚述王提克拉皮列斯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看到没有？他投靠亚述，结果亚述王反而上来。没有帮助他，欺凌他， 这是圣灵做的主迹。你看神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能，如果他能够，神还给他兆头，如果他只要相信，他一定立得稳。神跟他讲，你不要，你要谨慎安静，不要怕。结果呢，你看他不信，结果他所同盟的王上来，不但没有帮他，还欺凌他。你看我们常常落在这个地步里面，我们在神之外寻求其他的帮助，就到最后呢，不但没有得到帮助，反而受到羞辱。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解。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九节。列国的人民呢，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这列国呢，就指着神百姓以外的各国。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那是哪些人呢？首先是远方的敌人众人。这远方的众人当然指着亚述和他的联军了。远方的众人呢，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为什么讲竖起腰来呢？我们知道，如果是在征战的时候，你竖腰就准备，就好像你是全副武装准备要征战。在这里说，任凭你们竖起腰来，即使你们准备好了要来征战，你终必破坏。后来我们知道，到了西西家的中南，很羞愧的退回去了。然后第十节，任凭你们同谋。那这里同谋是指谁呢？那当然是指着以色列王跟亚兰王的同谋，终必归于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个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在原文就是因为以马内利的缘故。那十一节讲了，耶和华以大人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这里特别提到以大人的手来指教我，所以你看见这里不仅仅是话哦，这里是大人的手。因为神的话啊，不独在乎言语，更在乎全能。我们如果读以西结的话啊，你看以西结常常出现神的手，因为神的手常常引导他。我们看一两处好了。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三节，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三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你看在原文那个灵是手的意思。以西结第一章第三节，原文耶和华的灵是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所以他是用大人的手来指教他的。我们再看一处，第三章第十四节也是如此。以西结第三章十四节，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原文就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如果你仔细读以西结的话呢，好几次，好像最少有七次提到耶和华的手，都提到耶和华的手。所以在这里也是提到，他说他以大人的手指教我，所以这个是代表神不仅仅用话，而且这个话是带着全能的，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你知道，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犹大的百姓呢，他们想要背叛，他们想要与以色列联合，或者跟亚兰他们联合，他们不喜欢跟亚述联合，所以他们想要同谋背叛。但是他说，你要对这百姓说，不要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 所当畏惧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什么都怕，就是不怕神，这是一个悲哀。神的儿女什么都怕，就是不怕神。事实上我们应该什么都不怕，只要怕神，敬畏神。如果我们尊万军之耶和华为神，我们以他为所当怕的，你知道吗？他就要成为我们的圣所。意思就是说呢，他要作为我们的避难所，他要来保护我。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勉励，这个勉励呢，就是向少数的愚民，或是说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向少数的得胜者说的，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神，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他必作为圣所。但是却要向以色列两家，就是以色列跟犹大，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因为那时候以色列跟犹大都离弃神，所以成了他的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在末后的时代，我们读到启示录也是如此。你看那七个教会，神在怎么样，在做呼召得胜者，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大部分人听不进去了，所以少数人听进去了呢，能够悔改归向神，就能成为得胜者。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主来的时候，在主第一次来，当然也发生在主第二次来。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好几处都提到，我们的主就是那块头块的绊脚石、根基石，像许多的人就做了绊脚石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石头本来是为了建造他们的，结果呢，他们因为不相信，就反而使他们跌倒了。本来是要释放他们的，从捆绑中释放他们，结果呢，他们反而成为了他们的圈套跟网罗。所以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我们来看几处新约圣经，就讲到主耶稣的时候，这些情形。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也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人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主耶稣在讲这句话之前，因为他做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那就讲到，你看，天父有栽一个葡萄园，他找一些人来看守，结果这些看守的人呢，到时候他打发一些仆人来的时候呢，就打了他们，杀了他们。后来派了儿子来的时候呢，他们说是承受产业，就把他杀了。讲完这个以后呢，主就说，匠人所弃的石头也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我们知道这是指着主说的，他们是被匠人所弃的石头。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历史的典故的，因为当时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从那个圣殿山附近的一个矿场里面挖石头出来，那些宝贵的石头出来建圣殿，当时挖了一个石头太大了，他们怎么放都不知道放哪里，就把它抛弃在一边，把它离弃了。到后来呢，他们发觉当这个石头呢，结果呢刚刚好可以作为那个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历史的比喻告诉他们说， 匠人所起的时候，那这里的匠人是应该为了建造用的。那这里的匠人指的谁呢？就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跟祭司长，他们弃绝了主这块石头，但是呢，神已经把它立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他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因为他不信他，赐给他结果果子的百姓。那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所以你看见都成了他们绊脚的石头。但是呢，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将会把谁砸得稀烂。这句话我们知道是跟但以理书第二章有关系，因为你记得但以理书曾经梦见一个大象，后来一块石头打在这个象的脚上，就砸得稀烂。所以呢，一方面是指着不信的犹太人说，一方面是指着外邦的权势说的。所以这个石头呢，成了绊脚跌着的石头。不仅如此，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32节、33节，罗马书九章三十二节，这是为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只求，只凭着行为求。换句话，他们只靠着外面的工作，并没有因着里面的认识。若是里面的认识，他就能够凭着信心求。他们是凭着外面的工作，所以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的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那这段话的背景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背景啊，就是那时候亚述王已经入侵了，洪水在泛滥。可是，在这个洪水泛滥的当中呢，有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是，凡是信靠他的人，就不至于羞愧。你看亚述他们，那时候亚哈斯他们不信嘛，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信，结果呢，本来有一个避难所，这个石头是要给他们信靠他的，结果呢，反而成了绊脚跌人的石头。但是对于那些少数信靠他的呢，就不至于羞愧。最后我们再看一处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彼得前书二章第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里面信的人就为宝贵，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接下来这句话就是以赛亚书第八章的话，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他们不顺从，为什么不顺从？因为不信。就在道理上绊跌，这个道理就是指着神的话说的。换句话说，他们不相信神的话，他们不信。所以就在这个话上面就跌倒了。那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换句话说呢，不信不顺从的结果就是绊跌，这是预定的。所以不是说神要预定他们跌倒，而是说呢，神已经预定好，如果你不信你不顺从，你就要跌倒。所以我们就看见呢，以赛亚书第八章神的话是何等的清楚，不仅用在当时，也用在主耶稣来诞生，他说头一次来的时候，也应用在今天我们这个时候，提醒我们，你知道，我们要完全的来信靠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好了，到了十六节呢，这是一个新的段落，这个段落呢也是很特别的啊。十六节他说：“你要卷起律法书。”在原文是见证的意思。你要卷起见证 testimony， 你要卷起见证。 然后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训诲就是在原文是律法。所以现在神对以赛亚说，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把律法书卷起来，意思说你要把这个见证卷起来。卷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珍惜它，不要失去了，不要让它失去了，不要失去神的见证，你把它好好的保守住，把它卷起来。然后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封住这个律法，意思就是说呢，现在神的话百姓已经不肯听了，听不进去了。那现在这些话呢是要封住在什么当中呢？就是在这些门徒当中，就是跟随主的人，就是少数的这些得胜者，你要在他们中间封在他们中间，不是说对他们封住，就是封向外封住，而只是在他们中间。这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在门徒中间可以交通，在外面他们已经听不进去了，所以这时候呢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因为主的话也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神的旨意啊，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着婴孩就是单纯向着主的人呢就显露出来。所以现在呢你看这个整个情形就开始有个转机了，有个变动。这个时候呢，神的话借着以赛亚呢已经不是公开的向大部分人讲，反而是少数的能够听得进去的有心跟随主的人在他们中间要存留。但是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以赛亚怎么讲，17章17节说，但是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这是以赛亚的心态。因着雅各家，你看他特别提到雅各家，他不提以色列，因为雅各是代表悖逆的意思啊。向着这些悖逆的人、不肯顺从的人呢，神现在掩面。神掩面不看他们，事实上是盼望他们能够悔改。但是呢，以赛亚呢，你看他的心态是对的，他说我要等候，我要等候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因为知道他满了恩典跟怜悯。然后他说，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好，那这里讲到的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也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啊，这儿女是谁呢啊？我们可以分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指的以赛亚的两个孩子啊，因为他说看到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啊，所以这个儿女呢，第一个就是第七章所讲的施雅雅述。第二个就是第八章所提的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他说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他们三个，就包括以赛亚这三个呢，在以色列中是作为预兆和奇迹的，因为他们的名字就是预兆嘛，因为我们知道以赛亚是讲到神的救恩，施雅雅书呢是讲到那渔民要归回，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是讲到掳掠树林抢夺快刀，所以他们是做预兆的，所以他们的名字是一个预兆啊。所以后面所提到的要发生的事情呢，就这三个名字所代表的。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以赛亚书简单的划分啊，就整个以赛亚书来讲，就是以赛亚的名字所代表的啊，讲到耶和华的救恩。但是如果你把它分成两个很粗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的话呢，第一章到第39章呢就讲到掳掠树林抢夺快刀，从第40章到66章呢正好是另外一个儿子渔民必要归回。所以他们三个就是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呢是做预兆很奇迹的，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啊。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讲到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 那第二个方面呢，是讲到耶和华说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我们知道锡安山是神设立他宝座的地方，因为大卫的宝座曾经在立在锡安山。那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呢？大卫是按着神的心意做王，所以表面上是大卫做王，实际上是神在掌权。所以锡安是讲到神掌权的地方。那这些儿女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换句话，这些人呢是伏在神权柄底下的人，这些人要来做预兆跟奇迹。那第三方面我们就看见了，这是讲的幕后的得胜者，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幕后的得胜者。那他们是要来做什么？做预兆跟奇迹。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那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来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你看他们好像一台戏给世人给天使观看，所以他们是做什么？做预兆做奇迹的。神特别好像把一些人分别出来，就是这里的保罗跟使徒他们所代表的。他们是锡安山，住在锡安山的神的，因为神的权柄在他们身上。那保罗在这里当然也预表幕后的胜者。那他们的情形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读下去，再读下去我们就懂了。所以第四章第十节怎么讲呢？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那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你看这你们是指谁呢？哥林多的信徒。我们知道哥林多的信徒在我们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哥林多的信徒都怎么样？都是属肉体的，他们有各样的恩赐啊，有各样的神的祝福，但是他们的活在自我的里面，满了肉体，所以有各样的纷争。所以保罗怎么讲呢？保罗就把他们自己保罗跟这些门徒分开来做一个对比。他说我们为基督缘故我们算是愚拙，但你们在基督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是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呢，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辱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劝善，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保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啊，在幕后的时代，在神的儿女当中啊，有一般的得胜者跟一般的爱世界的神的儿女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如果我们是一个体贴肉体的，如果我们是一个爱世界的，你会发觉你在地上过基督的生活，你满了荣耀，你满了丰富，你很强壮，你很聪明，在世上来看你很聪明。但是呢，有一般的圣者，他们认识到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主什么都没有得着，主得着的只是一个死。所以他们呢就愿意为着主而被世人看为愚拙的，被世人看见是软弱的，甚至被神的儿女看为是软弱的。他们在世上他不得荣耀，因为他们觉得主的荣耀是他经过死升天以后得的荣耀，所以他们盼望他的荣耀呢不是在今生，他的荣耀是在将来，在见主面的时候。所以他们情愿被藐视被厌弃， 他们有时为了主的缘故呢，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住处，还劳苦亲手做工，被人辱骂就住，被人逼迫就忍受，被人毁谤就全身，人还把他看成世上的污秽万物的杂战。这些人他不仅仅是被世人看为这样子，常常被生的儿女也这样看为，所以你看见他们好像一台戏，被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八节他这句话的意思，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住在锡安山，他们是受圣灵的管制，他们在世人跟天使面前做了预兆，他们愿意因为主的缘故呢，在今生不得人的称赞，不得人的荣耀，他们盼望留到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从主那里亲自得到奖赏。这些人是得胜者，这些人是住在锡安山。所以你看从十六节到十八节呢，就好像神的整个心意呢，就从一般的神的儿女当中呢，就转到这少数的这些儿女身上，住在锡安山，让他们只有他们中间能够还能够听得进去，他们的耳朵还是开通的，他们也愿意为着主呢舍己背十字架走这一条道路。好，接下来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呢，这也是一段很特别的话啊。他说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细微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你看很多交鬼行巫术的都是借着死人哦。可是根据传道书，我们看一下传道书第九章，箴言的后面，传道书第九章第九章第五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死了的人毫无所知。所以在圣经来讲，这个死的人是没有感觉了，毫无所知了。但是交鬼的和行巫术呢，常常利用死人。所以他说，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要小心，不要去询问交鬼和行巫术的。那这些事情怎么应用在我们今天身上？今天我们不可能去问交鬼的行巫术的。那如果是这么明显的话，那他为什么还有这句话呢？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对所有锡安的儿女说的。所以你就发觉呢，我们虽然不会去问交鬼和行巫术，但是我们可能会落在同样的问题里面。那问题在哪里？首先我们来看，当他在十九节提到这些交鬼和行巫术的时候呢，二十节就跟他有了一个对比。二十节特别讲到，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现在有两个对比，一个是神的训诲跟法度，一个是呢邪灵交鬼的。二十节训诲跟法度呢，就我们所读的第七章跟第八章来讲呢，就是指的这两段的话，简单的来讲就是指这两段，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听第七章跟第八章这两章的话为标准的话呢，你必不得见晨光，换句话你不会在光明中，会落在黑暗里面，这是短期的说的。但实际上呢，这些训诲跟法度是指神的一切的话。你知道神的话哦，常常是一个很厉害的试金石，而且神的话跟神的灵常常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为什么要提到交鬼的事情。好，首先我们来看一出圣经，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这边特别提到真理啊，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啊，或者说他要引导你们进入啊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所以你看见啊，圣灵他来他说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换句话圣灵所说的话呢跟神的话不会有冲突的，不会有冲突的，而且是符合的。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你看这十四节讲的圣灵来要荣耀基督，而且要把授予我的授予主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他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圣灵所说的话是为基督做见证，为要荣耀基督，而且呢他不是凭自己说，那是凭着神的话来说，这所以这个是不能分开来的。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是不能分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我们常常读过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十九节啊，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里讲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但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你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也有同样的话。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各颂词。所以你看见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都讲到啊，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各颂词。但是一处呢是要被圣灵充满，一处是呢要被神的话充满。所以现在有一个危机在神的儿女当中，这就是以赛亚书第八章后面要告诉我们，因为很多人追求圣灵，他不读神的话，他觉得神的话好像不重要，他追求圣灵，结果追求圣灵的一个结果呢，你知道当我们向着灵界开启的时候呢，你知道就有邪灵进来做很多的工作。本来圣灵来 是高举基督的，现在呢，因为走偏了，好多时候高举人了。所以你看，约翰，老约翰，在他非常年老的时候写约翰的书信的时候呢，约翰一书特别第四章第一节提到什么？一切的灵不可都信，因为在他那个时候已经好多的灵出来了。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或者我们稍微大概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稍微讲一遍。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炼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你看，在老约翰第一世纪的末了，很多假先知出来了。那现在到了21世纪了，主快回来了，情况岂不是更严重？有许多的灵都不是从神来的。总要试炼。你看第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你看灵是要认耶稣的，或者灵是高举耶稣基督的，灵是承认他什么？他道成肉身，他付了代价，他被钉死。那很多很多灵已经不承认这个事情了。然后你看见到第五节，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你看见哦，这个灵是世界来的灵。我只是大概提一下就好。到第六节你看见末了，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所以你看见出于圣灵的真理的灵，出于其他是谬妄的灵。所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而已，时间差不多。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第八章，我们就懂得为什么到了9节的时候要提到这些交鬼和行邪术的。换句话说呢，这些都是那些灵，你不知不觉的你会落在那个灵里面。所以呢，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就落在这个里面。所以他们这里话同样是对今天对我们说的，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当然今天没有人会说到这些，但是今天很多时候仍让我们不懂得怎么分辨。但是20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换句话说，我们要以神的话做根基，但同时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样子呢，我们就能见晨光。换句话说，我们就能够在光中行。有了神的话跟神的灵，我们就确保在光中行。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呢，你看它结果是什么呢？艰难、饥饿、焦躁、咒骂、乌黑的黑暗、幽暗的痛苦。所以这是何等大的警惕。今天很多时候不小心我们会落在这样的境界。所以神的话在第8章给我们看见，借着以赛亚，你看，把神的怜悯恩典向我们显明，也显出我们天然人败坏的光景，因着不幸落在各样的黑暗里面。但是呢，在这里他呼召那些得胜者，呼召那些少数愿意来跟随主，放下自己，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的人，让他们明白神的话，认识神的灵，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光中。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吗？我们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来的时候真是近了，而且因着你的怜悯，主，在这个特别在幕后这个黑暗混乱的时代，主，你仍然把你的话很清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主为的就是主，你仍然在这里呼召一些人愿意主能够舍己，愿意能撇下一切，愿意能够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我们不比别人好，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比别人更败坏，但主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怜悯，你仍然用恩慈来待我们，仍然呼召我们来走在正路上面。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再次看见我们人纵然失信，你人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能背乎自己，所以你在预备我们，你也真是在鼓励我们来走这条道路。主，盼望我们真的因为从心里面真的是向你发出这样的恳求，愿意再次把自己重新献在你的手中。主，你就听我们的祷告，主，你就来帮助我们来走在这条正路上，能够行在你的光明中。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们，所以到今天你还在对我们说话。主，盼望你的话真是落在我们这心中，落在好土上面，盼望你的话真的是不突然返回，一定要成就主你自己的旨意。主，盼望今天所有在座的，所有听到你话语的，主都能起来响应你的呼召，知道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这样子不愿意放掉我们，你真的愿意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是满了欢喜满了荣耀来见你。主，就让我们能够付上这个代价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你也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再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Thank you.